我们放轻松哈，主持人轻松可能会气氛会好一点，请大家轻松一点。OK， 我们今天很高兴啊，就是邀请到殷光达殷医师，还有我们的简丰文先生来到这边跟我们一起座谈。其实两位都是学佛的前辈，然后也都是辩才无碍，所以趁他们在尽情发挥之前呢，我先把握我自己的时间啊，介绍一下。我首先介绍一下殷光达殷医师啊，他台大医学院毕业啊，建中台大。那么其实他是我启蒙老师，大概在10年前的时候呢，我因为一次感冒，那我其实很少看医生，那是到远东联合诊所，那时候也在远东联合诊所看诊，结果那时候就人家介绍我，就说就挂他的诊这样。那次感冒也蛮特别的，其实那次感冒蛮特别，就是我去参加一个法会，我去参加法会之前是发了一个很大的脾气才进去参加的。那我进去参加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可能会生大病，结果那次回来是真的，就是那个病很奇怪，就是感觉是感冒。那就去看了殷医师，殷医师就有开药给我吃。那开药给我吃以后就没有好，我没有好，那时候我上班了，很累啊。那我那时候内心很起大烦恼，我那时候脾气很大，我再去看医师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奇怪哈、哦，这个街头巷尾那么多名医哈、哦，都不是台大毕业的，啊，你们这台大毕业怎么连个感冒都医不好？结果呢，我就记得他那个表情，我那时候也很火，因为我病得很难过，就很难过，然后又要上班，然后我想我感冒怎么会治不好呢？结果那时候我就记得他抿的嘴巴。我跟你讲，我跟你换药，你这个药是再吃不好，你就到台大医院去检查你的免疫系统。结果后来呢，他换了红霉素，红霉素吃了以后呢，是有比较好，就那个症状压下来。可是后来吃到最后锁喉，就那整个喉咙干掉，就是很，就那时候觉得很就干掉。后来我就觉得情况不太对，再去问他，我就说，我好像觉得比较好，可是喉咙整个干掉。结果那你知道他很客气哦，他就跟我说，啊，对不起。我忘了跟你讲说吃到什么程度就应该停，但是后来我好了以后我很感谢他，这就是不打不相识。因为第一个他，我觉得你们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他忍辱功夫很够，而且他其实很慈悲，他脾气非常的好。因为我跟他的家人都认识哈，就是他的妹妹也非常赞叹他，就是他这个哥哥的脾气真的是非常好，就是很慈悲的。然后我那时候就因为这样子，他把我的病治好了以后，因为那次我感觉可能是快肺炎啦，就感觉是快肺炎，所以也就特别奇特。然后我就问他说，医师，我觉得你是不是有学佛？他就跟我说对，他说他有学佛。然后从此之后，因为他救了我的命嘛，我就特别信他的话，你知道吗？然后他就带我，后来就他们在台大医院有共修，一个月一次的那个念佛共修，然后我就跟着他学，就是拜佛。刚刚今天我们唱的那个拜佛的那个调子，那灿公师父的调子，就在那个地方学的。好，他声音非常好，他是一位非常好的维摩师啊，声音非常好。然后就跟着他到承天禅寺，他带我到承天禅寺，我是跟着他们家人去。然后那时候就在承天禅寺皈依，我皈依那一天我就是很伤心的，就很感动，那天哭得很伤心，就是的。然后从此之后就慢慢的走入佛门。那殷医师他对阿弥陀佛，对西方净土，他有很深很深的信心。那他太太就跟我讲说，他太太那时候就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对阿弥陀佛有信心。那是我第一次就是听到这种话，就觉得那时候很欢喜啊。虽然其后还有一些变化，不过那时候是真的很欢喜。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哦，就是这边其实要特别的感谢他。那他一路的那个行医的过程，其实有很多很特殊的经验，这是今天我们要邀请他来的地方啊。他也很发心为病人着想，然后呢，平常的时候他的学佛念佛的时间也没有荒废，然后常常晚上很累的行医回家，晚上很累要先睡个觉，10点多再爬起来再念书。那他还有一点让我觉得很嫉妒哦，就是很嫉妒。我有一次看一位大法师，我不好意思讲是谁，就是他写了一本书，就我花了一个多礼拜我把它看完，哇，笔记啊那个标签贴的到处都是，我觉得写得很好。然后呢，我就很高兴，因为我这个人有个习惯，就是我觉得很好的东西，我会想要请我比我知道多的人帮我肯定一下，就是我不晓得我这样想是不是对，所以我很希望别人能够跟我给我一些建议。 我就拿去给他看，结果我看了七八天才看完的东西，他半天就翻完了，然后顺便他跟我讲说里面哪里哪里他觉得有问题。哦，我那时候很挫折，我觉得很挫折。他看书的速度非常的快，所以他在佛法上面的一个程度，我觉得是可能跟他累世累劫有点关系，就是他那个他的慧根很高啊。好，那这是我跟他认识的经过。那待会儿呢，如果说最后有点时间，我们希望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尽量把握时间，可以当场发问啊，这是我的期望，因为我觉得当场发问比用纸条来的好像有效果。那当然如果你们觉得不方便当场发问，要用纸条那也 OK， 就时间允许我们尽量回答。另外就是简老师，就是简凤先生，其实我们要很感谢他，这个场地有这样的环境，有佛陀教育基金会，其实他是创办人，好像其实是我们大家长，那本来应该是要介绍他的啦，就是应该先要感谢他，但是他很客气，他说英医师是客人，所以从英医师先介绍起这样。那么简居士他这个一路走来啊，一路走来，以前有来参加过人就知道，其实出钱出力，然后本身呢又是在佛法上面下很多功夫研究，然后也鼓励像阮老师还有很多其他老师，就是讲经说法能够帮助更多的青年学子，或帮助社会上更多人来了解佛法。这佛陀教基金会是八宗共弘哦，八宗共弘就是八种宗派都是只要是正法他都愿意护持，这是在我们台湾或是在两岸或者是说在这边都是很难得的，就是能够找到八宗共弘这样的理念，而且还这样的尽力的付出，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我对简老师就尊称您简老师，因为他实际上就是老师，他本身现在也是讲经说法这样子，就是说我对他的一个初步，就是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他，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这个华藏教学园区啊刚盖好，大概是两年前哈，两年前那时候要办那个观音期，那办观音期那时候因为我们道场的法师要到这边来就是主期，那我这个人本来就是比较鸡婆，就是比较我做事很仔细的，就是很做事很，我就先来这边看看环境，就是说看看环境怎么样，然后如果说有什么，那时候因为刚开始了哈，就是观音期那时候对我们法师而言也是很特别，然后就是必须要先来看一下。那么我来的时候也没人，我就一路这样子从女众疗房五官堂这样稍微看一下，那看到大殿来，那时候天气非常好，没有什么人哈。那我就绕，从这边绕，这样看一下那个大殿，绕到这边来。那时候简老师呢，他就坐在这个地方，一个人坐在地上，没有。他坐在地上做什么呢？那时候他坐在地上，那个清那个粘在那个地板上的，粘在地板上的胶还是那个水泥，他就一个人在那边清。然后我那时候不知道他是谁，我就稍微请问一下。那但是因为我对佛陀教基金会那时候还蛮陌生的，就也不是很了解。结果他就，我就趁我依稀就是有听过，就是简凤文先生这样的名字，依稀啦哈。那我就自己这样子联想一下，我就把握住那个机会，就请问他佛法。那他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在清理那个地板，其实是让我很感动。就是我觉得他对这个地方真的有期许有爱护，而且是爱护到这么细的地方，而且都没有人的时候，他不是做给别人看的，都没有人的时候，他一个人默默在那个地方收尾，然后我就跟他稍微提一下，就说啊，那个佛漆的要挂那个吊钩比较好挂海青，然后他就说啊，很有道理，他就马上去做了。我觉得他脑筋就是很清楚，而且很想把这个环境设置好，让所有来这边愿意修行的人能得到一个最最舒服的最合适的环境。这个地方这个部分是其实是我们做不到的，我们要学习的啦，那另外就是佛法方面的一个专业知识的部分，那时候他有跟我讲了，他就说他觉得所有的修行啊，就是基本上要靠自己，他说其实就是在自己的内心上求。然后他就说即便他很忙，可是他已经训练到他自己，就是说很忙的时候做过了就放下，所以就是因为做过就放下，所以相对他就有他那种清安、那种安适、那种闲适的那种味道跑出来。 所以在我看起来，其实我是觉得他整个给我感觉是很宁静的，尤其在那当时当下那种感觉，我是觉得气宇不凡呐、啊。我那时候感觉就是觉得气宇不凡，这是我当时对简老师的第一个印象。不过真的是很感谢，因为我越来越了解佛陀戒基金会，我就越来越知道说这一路上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所以说菩萨，菩萨，我们这个我的菩萨愿，就是我们这个座谈的一个主题，就是要当一个菩萨真的不容易啊。我也是觉得就是说当菩萨有菩萨的条件，所以也是希望就是大家共勉，我们一定要累积到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有足够的专业，有足够的一个资粮，到有一天呢要能够顺手拉别人一把的时候，要拉更多人一把的时候，才有到才有办法实现我们的想法吧。那我们今天就是也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向两位学习，就是他们一路上走来，他们一路上做了哪些事情。那么这个部分就是机会很难得，但是我再次谢谢两位愿意这样子光临，谢谢。那么简先生他本身是建筑师，好，他是建筑师。那英医师是医生。那这在我们菩萨里面，就是说我们在佛法里面说菩萨从五明中求，就是有一方明，一个工巧明，其实都很符合这样子。那么又有内明，又脑筋又很清楚，英明声明呢，台语国语都会讲，英文也会讲，所以他都很足够这样子。所以我想说今天呢，想说从英医师这边啊、哦，就是想要请英师那么稍微谈一下，就是说当时你从建中的时候好像就开始接触佛法，那么你也是看了在旧书摊看了一本书，然后你就决定要吃素，然后回家的时候就跟母亲有一些沟通啊，那你母亲后来也配合你，就是也尽量的成就你，然后到最后就是你行医。那行医就是在过程里面，当然就是说基本上是因为你先发掘佛法嘛，哈，就是你先觉得佛法的那个利益，然后跟佛法相应的地方，是不是能够麻烦就是请你就这一段能够稍微再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子，谢谢。
啊，阿弥陀佛。其实学佛是一个很奇妙的因缘，就是说有时候因缘到了，你就很自然的就走上去了，而且就碰到很多很好的因缘，好、哦、碰到很多很好的善知识。那其实如果要说跟佛法最初的因缘，应该可能小时候写书法，好、哦，小时候我们那个时候都要写书法，那时候就抄那个柳公权的《金刚经》啊，哦，那很有印象，就是说所谓什么即非什么是名什么，其实都不晓得什么意思，哎，当然也许说最初的因缘在这里结了，就抄《金刚经》字帖一部分的功德这样子。然后后来其实我小时候旁边是有教堂，我会去里面做礼拜，因为觉得里面做完了有饼干糖果牛奶啊，哦，那到国中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很特殊的因缘，就是那时候家里其实穷，所以买不起新的参考书，就去光华商场旧书摊看那个旧的参考书。有一次逛了出来，看到门口那里摆了一些旧书，可是写一本5块钱，我想哦，5块钱还蛮便宜的，那时候一本参考书大概几十块，不过看了几本非卖品，哦，就是有一些佛书，大家哦等于是用心去跟人家结缘的，竟然被丢出来一本5块钱。那时候我只知道那是佛书啊，一本5块钱被卖出去很心疼，好，我就把里面的佛书给他买回家了，因为一本5块，大概那时候买了5、6本，30块，刚好买一本旧的参考书。然后回家，联考那个我们念的这种，教科书都很，等于说不是那么好读，会不会说读得很快乐这样子？那烦躁之际拿来看一下，那到底是什么内容？看了就很喜欢，所以以后我去找旧书的时候，顺便再看还有没有其他佛书这样子。哦，那当时最启蒙的就几本书，就是第一个就是圣严法师的正信的佛教，哦，那时候让我认清楚说佛教到底在讲什么。那另外一个是林世敏老师的佛教的精神与特色，这本书我也觉得说建立一个很正确的 一个对佛教的认识。那另外还有几本是属于经典，一本是《无量寿经》，这是我们这个净土三经的大经。那有一本是《六祖法宝坛经》，那这里就是一开始接触到的。那也许是念，后来有一天就想说，也是读《论语》啊，《论语》孔子说：“吾十又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是不是？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有一天我20岁生日那一天，想说，那我20能做什么呢？突然想到说，生日是母难日，那我20岁那一天，我愿意来吃素，用吃素的功德来回报母亲这个生我育我这个恩德所以那时候吃素的因缘是这样子来的。就是说20岁生日那一天写个卡片跟母亲说，我希望从今天开始吃素那妈妈，其实我以前很瘦，我以前只有50公斤左右，那身高大概接近170，所以那么瘦要吃素很烦恼。可是我很坚持，我说你如果不煮素的我就不吃饭那妈妈很疼我，她就煮素的给我吃这样子所以吃素的因缘是这样子来的也常常很多人说，是不是你家人生病啊怎么等等，其实没有，那时候是觉得佛教的这里面的一些道理，我觉得听了我就觉得比教科书的内容还要有深度，还要有内涵，而且让人很幸福。所以我学佛就是很自然的，我是家里面第一个革命的我要开始吃素，然后我要开始学佛。那这后来的因缘也很好，就是大学时代我就参加晨曦佛学社然后之后就亲近那个莲英寺参公师父那里斋戒学会那里参加佛期，还有就是成天禅寺，那时候大专生都会去朝山，在母亲节都会去朝山所以说跟佛教的因缘就慢慢这样子连起来，所以想一想也蛮幸运的就是我今天一直觉得说学医没什么了不起，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可是学佛是值得珍惜的，值得去把握的如果让我重来一次，我比较选择我要当法师，不想当医师的。
差不多。因为我们第一天有请那个心通法师跟静台法师来分享，然后那时候就讲到出家专修的问题，就在我们里面引起了一点小小涟漪，这样子，就是在家学佛还是出家学佛好这样。然后因为据我所知道，印师曾经也想过要出家，后来参公师父认为他还有责任未了，是吧？所以说后来也就让他回来，就是走行医这条路。其实想起来也都是因缘啊其实也，但是也不差了，没有，如果你没有当医生，我也没办法认识你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也许待会儿呢，最后也可以讲讲这个出家跟在家学佛的问题啦。如果说你愿意跟我们分享的话啦因为其实这是有一些学员有一些这样疑问。好，那么我们就先暂时就是请那个简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说您当时以一个赚这么多钱的建筑师，然后再投入这个佛教教育事业，然后出钱出到有点点心痛，然后又能够从心痛里面恢复复原，然后现在越走越坚定，是不是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段呢？谢谢。
这个大家阿弥陀佛啊！这个今天我们谈谈这个我的菩萨愿是吧？其实啊，大家都知道哦，菩萨这两个字啊，是印度话梵文菩提萨埵的简称。觉悟的有情众生呢，他们呢觉悟了什么？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大慈大悲普度众生。你看我这个建筑商人啊，把房价炒到了1坪100多万，你们马上就要变成无口蜗牛了，对不对？无口蜗牛了，你这那我怎么能够叫做菩萨呢？所以我顶多呢可以叫做泥菩萨，泥菩萨过江是自身难保啊，你知道？ 但是真的不是他意义，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他开出了菩萨的四弘誓愿，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成佛是为了度众生啊，这是菩萨的真正的愿。那我这个泥菩萨，我有四个幻想，也是四个心愿。第一个心愿，我希望我是一条龙，这只龙啊是要给观世音菩萨骑的。你们看过七龙观音吧？哎呀，那观音菩萨，我亲近大善之士，跟他学习大慈大悲，普行此度，闻声就烂啊。观音菩萨把我叫做善慈，这是我的幻想哦，对不对？他早上呢，善慈来，我们去闻声救苦，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啊，对不对？然后呢，看到我们这个迦南平原旱灾，他就叫我来，我们去行云布雨，普降甘霖。我到那里就噗噗噗喷口水，是不是？嘿，喷口水。喷了哦，喷，喷了，嚯、哦！天下大疑，一分钟，观音菩萨说停。我说只有一分钟哎，他说你再不停啊，要变成八八大水灾了，淹到高雄去了。哎呀，你要知道我们天上一天，人间五十年呐、啊，天上一天，人间五十年，这样够了，够了。哦，然后我就跟着观音菩萨学呀、啊，慈航普渡啊，看到那个印度那些地方很热啊，大家看到那个。啊、哦，修行人坐在那里，热得不得了，不能入禅定，一心很乱，对不对？那怎么办呢？说走，我们去给他行云布云。我到那个地方去就，雾就跑出来了，你知道吗？然后就开始，哦，他们每一个极尽入了极尽三昧定，对不对？哦，这样学习慈航普渡了。啊，观音菩萨有一天呢、啊，看了这么努力，就跟我讲，善慈啊，来。你应该去弘化一方，学习大慈大悲，慈悲就会生智慧啊，真正的智慧是慈悲心生出来的，否则就是空慧，能说不能做啊，要真正去慈悲度众生啊。啊，叫我这样去做，我说、哎、不行啊，菩萨你天天那么忙啊，这样挥啊挥啊，不然他也生呢，对不对？也生呢。他说不要紧啊，你就去找一个啊，你的同伴来了，来，你已经及格了，去学习吧，找那个同伴来继续学习了。我就来了，你们有人要不要去当观音菩萨龙啊？有没有啊？有的人请举手啊，请举手啊。呵呵，大家都知道，学习后啊要先慈悲心才行的，慈悲才会生智慧啦。这是我第一个希望。你看，第二个希望，我希望啊，我是一条狮子。这个狮子是要给文殊师利菩萨骑的，你知道，跟他文殊师利菩萨学习大智慧，他就叫善智，你知道，叫善智。啊，我为了要给文殊师利菩萨骑啊，我就天天洗澡，洗洗澡，天天洗洗澡，最好的狮子天天要洗澡，对不对？那洗了澡以外啊，我还天天抓狮子虫，抓狮子虫，狮子虫。狮子很多虫，如果狮子虫不抓，它还狮吃肉啊。以前释迦牟尼佛啊成佛的时候啊，这个魔王叫他入涅槃，饭碗请他讲经度众生，佛陀决定度众生，魔王就说他来破坏佛法，佛陀说你破坏不了我的佛法，魔王说我将来在末法的时候就变成出家人，对不对？钻在你的僧团里面哈，来制造新闻，打官司，出桃色新闻，哈哈，来让你们造成佛教的坏印象。所以你要是看到这种现象，那是魔王，那不是真的。佛法绝对是正的，那个都是魔变的。所以啊，我就拼命抓狮子虫，抓得很干净。啊，文殊菩萨很高兴，哎呀，就啊，天天都气得我，看到他很烦恼的人。嚯、哦！一到他那个地方，那个文殊师利菩萨剑一挥，烦恼丝都砍断了；剑上火一烧，烦恼丝都烧光了。你知道？那对那个出离生离的
急速处理的讲四谛，立根的讲十二因缘，叫他断见思贪嗔痴慢疑二见的见思后跟见思习，对大圣菩萨讲六度万恨，对圆成熟的跟他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对从空出假的跟他讲道种智，他跟他讲八万四千法门，叫他破尘沙后破无明成法身。哇，我这样学学的学了很多。有一天啊，文殊菩萨跟我讲，善智，来，你应该去弘化一番，将来就这样度众生，悲智等应，福慧双修，成就佛道。我说不行啊，菩萨你还没有成佛，我怎么可以成佛了，对不对？他说嘿，你不懂啊，你们中国有个叫岩头和尚，他说过啊，啊，说什么？他说啊，啊，思以见其啊，见思半得啊，思过一思，见过一思啊，方堪传授啊。就是说你的见解啊，跟我一样的话，啊，我的德性就减一半了。你超过我成佛了，啊，那是我的荣耀啊。所以我希望你早成佛啊，你要去度众生成佛去啊。你要知道啊，我教过七尊佛成佛啊，包括你的本师释迦牟尼佛都是我教出来的呢。哦，你知道，哎，文殊师利菩萨教过释迦牟尼佛呢，哦，我们的七佛师，哎，哎呀，你知道吧，他的成就，他以前表现良好，他因为很用功，所以比弥勒菩萨还成早，本来弥勒菩萨比较早学佛的，可是释迦牟尼佛比他先成佛，就他很努力啊，他是我的好学生啊，你要跟他学啊。哦，我他就这样教我啊，哎，叫我要去赶快去。我说哎呀师父啊，那你没有狮子座怎么办呢？他说哎，你赶快去找一个朋友，找你们那个同参道友，找一个来。我现在也来啦，你们要不要去当文殊师利的狮子啊？要不要？有的人请举手啊，举手啊。哎呀，大家都拍手鼓掌，大家都要去当狮子。聪明有了慈悲就要有智慧啊。接下来啊，我很想去当什么呢？我希望我是当成一只狗。这只狗啊，长得比较不一样，因为它有一只脚，然后耳朵不是长这样，
是长这样，长这样，怪怪的，对不对？
那一只就是我们地藏菩萨的谛听，那一只，大家可以去看，有一只脚，谛听，啊，当地藏菩萨坐起，地藏菩萨。我学习地藏菩萨的地义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成佛道的大愿，要向他学习啊，对不对？地藏啊，菩萨向他学习，天天跟着我，叫着我善愿，来，我们去地义度众生，到八大地义、阿鼻地义、八寒地义啊、禁边地义、孤独地义，去普度众生去了啊。我教你，我很高兴。这样，地藏菩萨坐到了背上，我要让他登上我的背上。以前都把头埋在地上，把脚插在土里面，让地藏菩萨坐上去以后，我才敢挺胸才走。为什么呢？因为我怕我那个尖尖的刺去刺到地藏菩萨的屁屁，对不对？啊，把它刺到了，这很麻烦，对不对？那个脚很尖嘛，所以我就坐好了，我才走。哇，到了地藏。第一殿的前面呢、啊，猛火就烧出来了。我说：“哎呀，地藏菩萨、啊，这个火烧出来，我就变成炭烤香肉了，对不对？这不得了了。”地藏菩萨说：“不要怕，看我的，那席上这么一挥啊，火地狱化红莲呢、啊，火焰都化成红莲，一滴一颗一颗掉下来呀、啊。然后啊，开出一条清凉的大道，所有的罪犯通通围过来。”啊！地藏菩萨向他叫他们忏悔业障，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理意志所生。我今地藏菩萨前面皆忏悔，叫他们忏悔业障，改过自新了、啊。就在说法的时候，天上又掉了好多人掉下来了。他走第一道不是天上，第一又掉下来了。一看都是熟面孔，一看简方文也在里面，对不对？啊，他说你怎么来了七八次了，还是你？他说哎呀，我没办法，我上次地藏菩萨你帮我保释出去呀、啊、对不对？我先到畜生，先到恶鬼道，又到畜生道，又熏起了一些坏习惯，又到人道，哎呀，那个毅力不够啊，又受人家的影响，又掉下来了。哎呀，是啊，你们这些人，我调你们去，又来来去去，来来去去，来来去去，来这么久，哎，你要回去告诉我们大专的 这个佛学院告诉他们啊，一定要抓住善知识，好好用功啊，人生难得今已得啊，哈、啊，佛法难闻今已闻啊，今生不向此生度啊，更待何生度此生啊。所以啊，哦，哎呀，这个我就这样跟着地藏菩萨，这样，哦，度众生。有一天，地藏菩萨说：“善念，来，你现在也这个法门被你学差不多了，你应该到他方世界去帮我度地众生，这些地度空了，我才可以早日成佛啊！啊，帮助我！我本来是很不想离开的，但是为了让我的老师早成佛道，我也答应了。好，我就去帮你到地度众生。”我说：“菩萨老师啊，我要到哪个世界去？这个世界浩瀚的世界，有的有地狱，有的没有，到哪里去了？”这样菩萨想一想，有个世界很有名，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啊都还不认识，我们这个叫做娑婆世界，叫南瞻部洲，但是都认识有一个叫做阿凡达的世界，对不对？阿凡达，你就到那里去，而且你跟他有点像，他那里动物都怪怪的，对不对？对不对？啊，怪怪，你可以到那里去度众生，一定会很红，啊，对不对？我说这样也好啦，我就答应了，我就到。准备到阿凡达去度地众生了、啊，对不对？那这个啊，我就想，菩萨，那你没有这个坐骑怎么办呢？他说：“你找一个同伴来啊。”我想到地那么苦啊，都是肉又很臭啊，我想到，哎呀，这个找同伴，好像把这苦差事交给你们，除非你们有大愿心、大决定才肯去啊。那所以我现在来了，很不好意思，有没有人要去当地藏菩萨的坐骑啊？有没有人啊？有啊，有的人请举手，哇，大家很聪明，有了悲，有了智，那就要行啊，要用功，要行啊，要行动啊，真正发愿行动了、啊、这是我第三个愿，第三个幻想。第四个愿呢，我希望我是一头象，这个象像美国人那么白，皮肤是白的，还长了六根牙，你知道还长六根牙，这个象啊是要给普贤菩萨做的，向普贤菩萨学习他的大恨啊，我们叫菩大十大恨望普贤王菩萨，那个恨就是行为的行，破音字读是恨啊，学习普贤菩萨的一则礼敬诸佛，二则称赞如来，三则广修供养，四则忏悔业障，五则随喜功德，六则勤转法轮，七则请佛住世，八则常随佛学，九则弘顺众生，十则普皆回向。学这个，哎呀，每天普贤菩萨就叫着我来，我们去十方诸佛供养礼敬，学习佛法，请佛住世。我就哎呀趴下来，让普贤菩萨坐到的身上去。我说：“浩瀚呢，虚空往哪里走？”普贤菩萨就告诉我向右转，然后就再向右转，再向右转，就一直向右转了。我说：“菩萨，怎么老是往向右转呢？没有向前，也没有向左。”哎呦，佛法里面右是表八正道，表正道，那个左是旁门左道啊！你要找佛找不到，你不是你不是那个夏天暑期才刚刚讲过向左转向右转，怎么忘掉了？我说：“哎，对对对对对对，忘掉了，忘掉了。”那向右转，我就一直向右转，所以。你要见到真佛，你就一直向右转，行八正道，一定可以见到真佛。否则只有看到佛像而已啊！要行八正道才能够找到真正的佛啊！哦，然后啊，我到了，跟着普贤菩萨后面学习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啊，勤转法轮，请佛住世，常随佛节，恒顺众生，普皆回向，这样学学学。哎，我突然想到，哎呀，我这个奸商常常炒作房地，让大家变成无可蝸牛，蝸牛罪这么重，我要赶紧忏悔章，我就请示佛陀，佛陀啊，我业障深重，造成很多无可蝸牛，我这个业障这么重，怎么办呢、啊？佛陀就说啊，啊，善恨呢、啊？这个善恨是普贤菩萨跟我习的、啊。善恨呐、啊，啊，谛听，谛听，无畏汝说、啊，对不对？我说，唯然世尊，愿要一闻呐、啊，对不对？哈、啊，佛陀就开示了，说：罪从心起，将心忏； 心尽空时罪也亡啊！啊，罪灭心空，罪灭两皆亡啊！是者名为真忏悔啊！所以你看，我们的心是清的，是空的。你只要真的妄想，离了妄想分别执着，好了，业障是空性的东西啊！哎呀，我就记下来，很高兴啊！我就这样跟着普贤王、普贤菩萨这样学啊学啊。有一天，普贤菩萨就把我找来了。善恨呢、啊？来，你现在也差不多了，可以自己去行这个十大愿恨了、啊。这个是成佛之恨之行了、啊，成佛之恨，这十大行就是成佛之行了、啊。你这样做绝对可以成佛的啦。我说不行啊，大师啊，老师啊，我不忍心你不开你了，浩瀚的佛国度那么广。我在你旁边，你就告诉我讲向右转，向右转，我就到了。我自己找不到啊，不行了，我不行了。然后呢，他就开始，你非去不可，你不能老是站在位置啊，你要离开，你自己去弘化利生去了。哎，我很会耍赖哦，我就讲，哇哇哇，就哭起来了，对不对？哇，就哭起来了，哎，坐在地上了。哦，我不拿赖的，我一定要跟着你了。不然，我不忍心离开师父啊！哎呀，我不忍，你看，我们都会这一招，对不对？这一招很厉害的，躺在地上哇哇哇哇叫了。本菩萨就有点不高兴了，你知道？哼，我还以为你是一个硬汉，是个厉汉，原来是个蠢材。你难道不知道啊？业不重，这个情不重，不生娑婆，难怪你是娑婆世界来的。情是这么重，哈，对不对？难道我教了你三大阿僧祇劫的，你还不知道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你难道还不知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大家都同共一法身，哪里有生灭去来呢？亏我教了你这么久啊，哎呀，对不对？啊，我教了你这么三大阿僧祇劫，浪费我这么多的时间，原来教出一个蠢货啊！哎呀，这样呵斥我了，我很难过，我马上踩下菩萨。我是假的啦，刚才眼泪是点出来的，用口水点的啦。你要不相信，你问学生是不是？我是不是口水点的？对不对？口水点的啊！哈，这个是表示离开善知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呐、啊，的确是很难过啊。你看以前呢，啊，释迦牟尼佛不是来我们世间演戏，演八相成道吗？演的修苦行，瘦到剩下排骨了，对不对？他在演戏啊，还千佛拥护的演戏啊。啊，地藏菩萨不是在天上倒立天宫在那哭啊？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啊，啊，把这个度众生、度娑婆世界众生的责任交给我吗？在那痛哭啊，看到那个演吗？演戏呀、啊！我们要知道啊，要离开善知识上啊，这个很心疼的事情嘛。这个演戏了，普贤菩萨这个时候才笑出来了。嘿，我什么时候这个菩萨游戏神通三昧被你学到了，对不对？游戏是三昧啊，游戏啊，这个世间就游戏就快乐了。菩萨来这里游戏啊，我说，哎呀，师父啊，你早的这招都被我学到了，你知道吗？他什么时候学的？我说，你看你在我们中国啊，清凉山国清寺四县寒山拾得，你们不是在那里装疯卖傻吗？对不对？啊，我就学到了。我看，哎，菩萨游戏神通，还有风干和尚来装成阿弥陀佛啊，对不对？哎呀，这游戏自在，所以就学到了。这个普贤菩萨说，这样还差不多，还是没有亏待我对你的期待，好好去行这个十大愿成佛去吧。我说，这普贤，师父啊。那我怎么去找个人啊？来找个这你能不能做起怎么办？他说好，你去找你的同伴，找一次来跟我学这菩萨恨，我教他成佛。我现在怀着欢喜的心来问你们，有没有人要当普贤菩萨的大象啊？有啊，哇！大家都跟我一样有这泥菩萨的心愿，希望找一个善知识。来学悲智的怨恨啊，这四个悲智怨恨的成就，可以让我们升起大菩提心。这个大菩提心可以成就无上佛道，然后再来普度众生啊。这是我一点点的泥菩萨的心愿，所以是幻想啊，让大家笑笑了。我就讲到这里，我们现在啊。 镜头还给棚内主播洪老师。
非常谢谢，我今天开了眼界啊。真的是唱作俱佳，真的难怪人家可以成就这么大的事业，我没有办法这样子，这我们当学当学。是，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想要请问一下，就是林医师，就是您在行医的过程，因为我也曾经听您提过了，就是有一些例子让我自己也蛮感动的，就是其实基本上就是学佛的过程里头啊，我比较好奇，就是说你感觉，就是你因为接近佛法、亲近佛法以后啊，那么你觉得对你本身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或利益？好，另外的就是说，想请您就是跟我分享，就是你在行医的过程里面，你觉得你有碰到什么样的例子，加强屡次屡次的加强你对佛法的信心？因为我有时候会引用医师告诉我一些例子跟我的朋友分享，就是有很多比较不可思议的，就是原来医生认为基本上可能病人会处于一种很剧烈的痛苦，尤其在临终的时候，可是基本上这是医师亲身的经验，就是因为佛力的加倍或是病人本身对佛法的信心，而让最后临终前的一个结果或他的过程相当相当的顺利，那都是非常非常难得，其实我们可以多少应该要听闻，这对我们的信心其实有很大，而且这是实际上发生的啊，这不是虚构的，所以是不是能够请医师就这部分跟我们分享一下，谢谢。
其实学佛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觉而不迷啊，这是我们学佛就是一个正信，所以说不是说听说，我常听有些人问我说，听说晚上不可以诵什么，晚上不可以念什么，我想说好像没有这样的特别的规定，其实就是处处时时都可以修行啊，这个是如果哪个地方在那个时间在那个地点不适合修行，那那佛法就有中断，所谓道不可虚离，离也可离非道也哦。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学佛之后我们等于是开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
比较文言，能不能重述一下？道不可虚于离是
吧？这是道不可虚于，就是很短的时间，离就是给它离开。如果是可以离，那这就不是道。所以一样的，我们佛法也是随时随地都是我们修行的时时处处都。例如说你念佛到哪里都可以念，那我说晚上什么时间不能念不过方法上有技巧，这就是说如果你现在上厕所的时候那在那里大声念阿弥陀佛好像有一点不恭敬，所以这时候就默念在心里就可以了所以甚至我看那个印光大师文钞里面有提过，就是他教如果有危难的时候大声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那有妇女生产那时候可能那个会有一些不敬的，所以呢有些人主张就说不适合念，印光大师就说这时候在危难的时候你念是菩萨不会说你对我不恭敬，因为你在生死关头，所以这时候就大声念就可以免除这个惨难，因为以前生产是一个危难，不像现在生产妇产科医师大部分都处理得很好，所以以前生产没弄好妈妈就死了这样子那再来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对很多事情会比较不会那么执着或那么计较就是说当你慢慢能了解，像从佛法的观点，其实一切我们的六亲眷属在无始轮回里面，我跟你可能都是有很深的因缘，所以我们今天共聚在这一堂，不然茫茫人海几十亿人口为什么我们可以住在这里那先讲一下我这个在大学时代在依法那边医学院法学院是靠那个佛陀教育基金会，所以我们从大三到大七都是借华藏讲堂七楼佛堂在那共修所以也许这样的因缘今天在这里跟大家有这样的因缘 来等于是再续这个前缘这样子。那学佛让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不再很多疑问了。以前我们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很多的为什么，那自从接触佛法之后，很多的为什么就慢慢不见了。我可以知道为什么有很多我们之前不能接受，像司马迁，我在大学时代，司马迁他就写史记，他很不能接受啊。他的朋友李宁，他去那个边疆，然后后来他帮朋友辩护，竟被判那个宫刑，所以他是觉得说，我为朋友仗义执言，竟然受到这样，所以天道凌论呐。道直日杀千人，有一个人叫道直日杀千人，却想受终，薄衣俗其，这是大忠臣啊，却饿死在首阳山，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呢？其实佛法就告诉我们说，三世因果，就是你如果看三次去看，就没有什么不公平的。为什么？如是因，如是果。三世是过去、现在跟未来这样子，所以报也是通三报。一个就是大家最能接受是现报、现世报。你看他做不好，所以他现在应该的活该他做好，你看很合理。那一个就是后报，一个就是就是隔一世才报，就是到下一生才报，那我们可能也看不到那要有修行人才知道啊，过去他是怎么样。那一个就是后报，就是从下一世之后到未来无尽这样子的一个因缘，他有一天因缘成熟才受报这样子。所以学佛之后最大就是让我们开了智慧，让我们能对很多我们之前很多的疑惑慢慢的能理解。那我是觉得，那当然像简居士讲的，就是也是升起我们的一些慈悲心因为有时候我们常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其实错了人自私才会天诛地灭所以其实要学习这样的精神，就是有佛菩萨祖师等等的善知识的一个示现，让我们有办法去学习。那另外在医院里面，其实医院是一个很苦的地方有时候一个突然就发现一个大病，然后去医院，医生也很努力，可是就兵败如山倒，就进去加护病房，然后医师就跟你说这个病危，这没办法，他尽力了也许大多数人就是这样很无奈的走，家属也是很无奈的去接受这个事实。不过碰到一些很特殊的个案，让死里活再活过来那当然这里有不同的因缘家属有人有学佛，有亲近这个道场善知识，然后平常很护持像简居士这样护持的佛法，他就有善的因缘很多道场的师父帮他回向，后来奇迹的好起来。在我所知道里面就非常多的例子甚至有一个成年禅师，那时候他病人是不到四十岁，然后他有一个小孩，那先生是出家在成年寺那时候是当维奴那时候师父打给我的时候，病人是送到长庚，他就是发烧，然后脚水肿，然后病人就是会喘那我那时候第一个念头就想怎么好像我们这一科的病人，我说会不会是红斑性狼疮然后全身性红斑性狼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会有蝴蝶斑这个是一个蛮厉害的病。然后后来就转到台大来，然后就安排住院，可是一开始检查那个证据没有出来我们有一个 ANA 叫做抗核抗体，通常会阳性，那之后就很可怜，进一下子在病房没多久就下加护病房，脑出血脑部出血，那肾衰竭洗肾，呼吸衰竭插呼吸那个插管接呼吸器，然后这个血小板掉到不到一万然后高烧不退，反正全身几乎都坏光光，而且一个头肿得像两个蛋，所以那时候而且印象中在清明那个附近，想说那大概真的没救了。我们每次去看他，我就跟他说你只有一条路，你就是念佛，你求阿弥陀佛，求佛菩萨来帮你度过这个难关。 结果奇迹的，他没有死，后来一样一样好起来，哦，这个肾脏恢复了，不用洗肾了，呼吸器脱离了，烧退了，血小板回升了，结果后来验出来他确实是红斑性狼疮，哦，然后类固醇下去之后整个病情就好起来，然后好到大概这样子经过两三个月，从加护病房回到病房，那个病房送他下去的阿嫂看到他吓了一跳，他跑来问我说，殷医师，我看到鬼了。真的，他就跟我说他看到鬼了。我说怎么说？那个人他走来走去，我上一路去的，他现在好好的走来走去。我就跟他说，这个人我知道，因为我有去关怀，哦，常常去看他，他真的好了，哦，他到病房的时候，那时候才这个气切有个洞，哦，然后他用手写，他写说为什么要救我。我就笑笑说，你命不该绝啊，哦，这个太多的人帮你回向，所以从鬼门关给他拉，那到现在是好好的，也没有吃什么药，还在成天室做义工，哦，那是个实证，哦，而且还有其他的案例其实非常的多，所以在佛法里面就是让我看到说，如果你相信医生，他真的就死了。